好，扎西德拉，我们就开始先念诵一下哦，念诵一下皈依和发心。每次念诵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呢，尽量安住在这种修法上面。就意思说，我们因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叫四皈依：皈依上师、佛法僧三宝。所以在这个道路上呢，我们就是说皈依佛而不皈依世间生鬼，或者是说皈依佛而就是究竟去向觉悟的这条道路不放弃，然后皈依法而不放弃这种能够证悟的这条道路，然后皈依僧而不放弃就是同修道友，因为这是住伴，就是这种。然后这个呢，就是三皈依的主要的内容。然后四皈依的时候呢，就是皈依上师，因为就是说诸佛这些成就当中呢，上师起了很多的关键的作用。哪怕是贤僧、贤或者是小乘的佛法当中，并没有特别就是尤其像密乘这样去强调这个善知识或者是上师阿舍利这种，但是很显然这。就是只要有这种传承的，只要有这种次第的这些修行里面是一整套的带领，所以你看这个比丘、沙弥，任何一个就是以就是僧团的方式居住，或者是这样求法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恭敬或者非常这种注意，包括衣食住行，包括就是日常的礼节，以及共修当中的很多种的要求，所以把每个月当中呢有2次这种抽补忏悔种种的这些方式，然后一起就是，唱诵这个戒律啊，哪怕是日常的，因为如果在一个社会，包括一个就是哪怕是4个人在一起的一种的团体，当中呢，这些所谓的这些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彼此之间如何相处，这些里面呢，也是你只要看沙弥或者是比丘的戒律，就里面很清楚。之前我们沙弥的一些内容也讲过，他们应该如何去怎么讲呢？跟他们的住持、堪布或者是长者这些长老、善知识怎么样相处？所以这些呢，也是一部分在显或者是小乘里面，密乘里面呢，很强调就是。上师的身与意，当中呢，就是语为法，意为这正觉，就是意为这种佛，身为僧，而这种的概念。然后同时呢，也是说，依据这种，上师的这些概念，就是说，在密乘里面呢，有就是加持的来源，有这种观本尊的时候，要以上师的心无二无别的观本尊，是成就的来源。然后就是上师的注重的这些事业，包括度众的事业，也要弟子去就是努力去做，去行持这方面的就护持。所以这个上面呢，有这个人非人等种种的，就是本尊空性护法，当中的空性和护法，就是成就这种内在和外在的这种事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包括就是弟子们如何以法的这种修行来做上等的供养，以身体的这种劳作或者是服侍来做这种中等的供养，以及做下等的供养，就是财物啊这类的。所以这个呢，一般就讲到说，就是说，就是在修行道上面一系列的引导当中呢。我们应该求道的时候是有次第的，就是开始先修这种出离心为主的修持，不然的话，肯定你多少某一种程度上面，因为世间的这种的名或者是利或者是财或者是色，名利财色的原因呢，就是会起冲突，起一些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是财产争分而就是舍弃上师，舍弃佛法就是密法。或者是舍弃道友，因为财产的大家的这些看法不一样，或者是说少一点多一点这样的一些概念，有时候是因为就是贪其他的，比如说名声啊，名声如果你的法有名声大，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好像其他人赞叹这样的时候，你就不开心，会有嫉妒、骄傲、怀疑这样子。然后说会有时候是因为这个上司给了他一个东西，或者给了一个加持品，给了一个法器，或者这些，哎呀，就是他没给我任何东西，那样就是对上司起邪见了，然后就不学他的法呀，然后就对给予重视的这个弟子呢起那种嗔恨心、嫉妒心，有时候有很多的烦恼，有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上司好像更加就是偏爱这个居士或者是那个居士，所以就心里面就想，那就算了，就这个上司，怎么讲呢？他偏心或者这些看法有的，或者是说，就是这个法有被偏心的那个就是怀恨在心这样。所以这些呢，你如果仔细的看密乘十四条根本戒里面，都有的。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应该有所。认识，就是说你现在正在修行的时候，你是以世间法为主，而不是以修行出世间法为主的见解。那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修密乘的法，你应该修人天乘，或者是这类的就是法，或者是再高一点的话，修这种出离心为主的这种的法，就是怎么讲呢，自证涅槃这种的方式就向内去努力。因为心境根本抬不过这个，甚至放不下世间的任何名利财色，来就是不惜舍弃上师，不惜舍弃佛法，或者是不惜舍弃自己求的已经求得的法，或者是不惜破坏这个法友之间的感情，或者是金刚之间的这种誓愿，金刚这个法友之间的这种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绑定的这种解脱道上面的直至证悟、直至解脱这样的一些发的一些愿或者是事，所以这些不能混淆，价值混乱，心态的这些观念混乱、取舍混乱，所以这样子修持的时候呢，会带来重重的障碍，会葬送自己的这些见修心，这些心为会乱，见解会乱。间接乱了，当然有些没有什么羞耻上面也会乱，行为上面也会乱，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不能糊涂，就是要看清楚哪一些是重，哪一些是轻，哪一些解脱更重要吗？没有学好的话，就要好好的去重新，应该是按照以这种静虑的方式、打坐的方式、凡夫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去修这种，就是背向这个轮回的这种法。像这种多思维四加心的这种修持，叫什么，就是离开轮回的这种四法，就意思是说心里面就是有很清楚的了解，说今生是如此的这种短暂，以及世间的这些都是这些再重要都是我们这样因为这样的烦恼而就是一直在堕落，因为贪心放不下，因为这种嗔心放不下，因为这些贪嗔来源于这个愚痴没有智慧的这些原因呢，就是一直堕落漂泊于轮回，流转于轮回无数世。所以在这个时刻呢，如果你仔细观察觉得不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真的要贪什么你就好好去贪，真的要嗔什么你就好好去奋斗去斗争。那你觉得这个方式不对，可能这样下去的话，对自己的这种业习气种种的这些世间出世间的法上面都怎么讲呢，不是自己要走的路，那你要好好的去反省，就是说应该自己去怎么去修持。所以如果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就是以这种就是思维前行思维思前行的这种的方式呢，产生这种就是说有一种出离的之心，那所以才求道的心，求解脱的心，一直上师的心，这些都来自于这种就是想要怎么讲呢，究竟上面就是得到一种离开轮回或者是无明的一种的向往。所以没有这个向往之心的话，没有办法就是修这种出世的这种修道或者是说解脱道，可以在佛法里面呢修这种三身投身于三身道的修行，或者是今生的暂时的这种安乐的一种修行道。当然我们就是身为这种有缘的大乘佛法的门徒修行的人，会犯一些错，或者会有一些见解错乱的时候，行为错乱的时候，但是大的方向上面不能糊涂， 要清楚说，就是应该人都是聪明，然后会有这个比较，会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会清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愿意自己自愿的，就是说很发心，觉得要力争于这种修习大乘的法，而且就是累生累世的某一种因缘下，大家相识，大家接触这一个就是法门。接触某一个这种上师，接触某一些法友，应该说是就是累生累世以来的某一种的这种善根福根，才会有这种知遇。这个你再可以看到，就是闲暇圆满的人生的这些种种难得，以及十六无暇当中种种的这些习性不跟佛法不相应，这些上面呢你做比较以后可以看出来。所以毕竟大家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的相应，所以相应的话，毕竟还没有证悟，还没有解脱的之前呢，还是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这样那样的一些烦恼。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法就是像药一样，就是有病人的时候需要有药，修行上面的这个新药就是法。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想的，一个是追求这种证悟，而不是追求世间的这个财富、权力或者是名声。这一类的东西，所以这个很清楚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那追求正悟，正悟的这条道路上面什么很重要？善知识很重要。什么很重要？法门很重要，你修的法门，信心很重要。然后再基于这些因素呢，你就可以就是讲就是皈依这个法。然后因为大家在修道的对境是什么呢？主要是一个是圣尊，就是诸佛菩萨。另外一些呢就是众生，所以众生和佛菩萨这种的怎么讲呢，都是修习这种精资进账当中必要的这种对境或者是福田。所以在这个道途长当中呢，我们可以说需要有一种的这种珍惜的心，遇到佛法也很珍惜，遇到某一个法门也很珍惜，就是种种的这些圣尊的这些怎么讲过去的这些佛菩萨或者是诸种的论师达成就者这些的著作，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具有慈悲和智慧这些的论著啊，这些上面呢需要有一种的信心和相应的心，跟这些法相应，自己的心呢就是与法不相应的时候，就是开始出现种种的这些错误的判断和行为怀疑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心呢自然而然有学经由学习而产生一种欢喜，产生一种的就是不断的纠正错误的观念，学习而不断的就是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见以外就是还有修，还有就是坐下的心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是跟与心与佛法相应，或者心中有法，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说的这种，在这个修持当中呢，跟你心里面有法的时候，跟法友、跟其他的人也很相应，因为他们也是一样，就是需要你实践这种的修持的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助缘。其实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家里面的人。学佛的不学佛的很多是违缘呢，这个是违缘，那个是违缘，应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不论是暂时的顺境逆境，他们本质上面是助缘，如果你把他们看成是逆缘逆境这样子的一种基本的心态是这样子的话，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这种的修行呢其实比较负面的一种的看法来做一种的修行的对境。如果僧众就是我们皈依的对象，他不仅不是逆境，还是我们就是三皈依里面就有佛法僧，这个僧的概念就是可大可小，很范围很大，根据你的境界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也像大乘的这些修行的人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要说同坛之间的这种修行，一个师父家的门徒一个师尊的教导下的这种的，就是以至于乃至于有佛性的一切的众生，所以很多这种层次又不一样，有些时候指的是出家人思维比丘以上的僧众，有时候是指的是见到一位也好，只要见到空性的这种的就是人，就被称为这种圣和这种凡的区别就在这里。 那密乘的这些根本的境界呢，就是我们说五种圆满、五种清净这些当中呢，就一切都是这些圣尊的这种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皈依佛法僧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说讲很多很多高深的法门，或者是不同层次的戒律，这样子修持的时候呢，大家如果基本的认知没有，基本的这些基础都非常非常的薄弱，很混乱，以至于就是说非常脆弱，信心呢很多这些之间呢，一碰就碎，也一触就烂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也要选择这种，怎么讲，要自己好好加强这方面的修行，而不能够，那就怎么讲呢？既然这么大家就是说，学习这些佛法上面很有缘的情况下，不要放弃自己，因为自己也是，要有自信心。以前顿珠法王经常讲的一句话说，就是诸种的衰败里面，对自己就是觉得自己这个也不好，就修行上面觉得不自己成就不了，选择就是最差的。那这种的心态和这种的作为本身不是密乘的那种广大的，具有就是大的包容、广大的见解，有这种怎么讲呢？深的这种境界的这种的修法上面要相应的这些根器上面呢就不一样。所以自己呢，对自己以及周边的人，以及这同修道友、上师以及法，都要保持一种清净心。如果找烦恼分别的话，那六道轮回里面很多。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我们需要就是持有这些持法，而没有说就是设法，就是法里面本身 Dharma 这个有持的意思嘛，持真理。持有这种的境界、见解，这种的持，与它的真谛相应的这种的持有，所以就持名，或者在密续里面也有这种，你不落这种的错误的这种投射，就是持名的这种的概念一样，所以持法这些上面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意思说，从出离心，然后。就是说以这种解脱道来讲的话，没有出离心的话，没有什么解脱道。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发了广大的愿，收了菩萨戒，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种心里面始终不要就是因为这种那种的一些小的事情、小的问题而就是怎么讲呢，放弃各种各样的产生心里面很多的造作，一旦造作然后把它变得更加就是怎么样固化的行为，用言语来固化，用行为来固化，一旦固化以后可能会破这种的菩萨的戒。所以说如果心里面刹那间升起来这些念头的时候呢，就是要有一种忏悔，就是罪业的这种的心，觉得自己时常记得，需要有正念，然后记得自己所受的戒和本来发的愿。如果这些都非常随便不顾的话，这个后面今天那个里面有讲到，我们就等一下再讲。但是就是我们意思是说每天早上醒来以后呢，第一个想的想法呢，就是一定要想就是受的这个戒受到什么戒，然后就分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这几个上面呢，就是做一些这种，如果不记得的话重新回忆一下。因为菩萨戒就那么戒轨很短嘛，14个门戒就14条44句话，你可以念一下。菩萨戒也是一样，就是18条20条14条16条，不论怎么算，就是也就那么 几句话可以念完。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记得自己就是因为有戒的基础上面呢，有这种的一切的，如果你坐定呢，我们早上还做一些禅修，坐禅的时候也一样，发了这些真实的菩提心，这样的坐禅是殊胜，三殊胜摄持的，你达成的空性的这些境界、见解摄持的，那就是解脱道。不然的话，你坐禅你也变成世间法，有可能变成就是没有任何目的的，就没有意义。所以愿心呢，什么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动机重要。动机为什么重要呢？就是所有细心的原发地就是动机。你动机不注意的时候呢，就善恶业也是因为不同的动机而产生的。就是 心王和心所里面，心王这个不善的这些念头起来的时候呢，所投射的这些当中行为，然后投射的当中的一切的这些呢，经由身和口呢言行来就是固化，这样以后呢，善恶的业性呢更加就是明显的就是显现出来，所以这样以后串习以后变成了习气，所以对治不了习气，你没有观察自己的动机，所以从不论如何。密乘的这些境界，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密乘的这些戒律的部分，上一次也讲了十四根本戒，所以对于修行人来讲，有密乘有很多，就是十万百万种种的戒，但是110万这样讲的，但是就是可以归纳到十四根本戒里面，我们就把他们就是因为不同的密续就是大瑜伽、随类瑜伽、无上瑜伽，那个叫什么？就是对无上瑜伽这些呢，都是有稍许的个别的一些，尤其是前意后意的上面个别的一些不一样，或者多或者少，但是大体上面呢，就是都含摄在这个十四根本戒里面，所以这个已经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部分的内容，然后我看所以在下面我们就是大体上面的有一些后续的一些补充的几个部分，补充的部分里面呢，就是如同说这个旁述的这种的特殊的这些实验里面，这些也是有因为种种比喻的这种做法来做了一些补充，就是旁述的这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就是讲不损害这个金刚上师的身体，不违背其教言，然后不，就是如果有一些因为金刚上师是瑜伽士这种的密乘里面，就是不伤害，就或者是不就是乱坐在这些金刚空心母这一类的事情上面关系上面，然后第二一个不损耗这种信士的资粮，这些里面很多小乘大乘很多都一样，不享用三宝信财与智者财产，不应用。这些上面呢都有不享用金刚道友的这些如果你是有金刚道友的种种的这些呢，就是如果有破坏这种关系的这种造作这些然后不一直略向民非之类的然后如果不依靠不具法相的生物以及不诽谤智者的功德以及非法其不传密法所以这些呢基本上是为了保护什么呢，保护修行者的心在修行的整个过程当中，如果相处的时候有一些相处的规则，所以这样的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人难免为了这种情，为了财，为了名，种种的可能会就是怎么讲呢，一时的糊涂或者这样子造成很大的这种障碍困惑，以至于将来后悔很难就是追悔莫及的东西，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就是一种预防的这种的做法，就是大家有规则的这种的方式，就相处当中呢要注意就是做到对于情的方面就是不能够胡作非为之类的，然后财的上面不能够就是胡来这些上面，然后对于这种法有非法的这种的根器的人呢不传密法，所以基本上就是弟子上面一样，如果这弟子是很有这种具象有法器，这个弟子是真正的修行密法这些的根器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舍弃所以类似的不舍弃具象的这个名非，这些里面呢都是 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不离空乐之意，所以这个也是乐空的这些成就的人，如果修这些，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失落呢，或者是这些修行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子。然后对定个金刚法有呢，甚至连开玩笑似的这种的，但是不能发生，不但不能发生内战了，反而是，就是说甚至就是故意的开玩笑的，但是是大家玩这种内战的样子，就口舌之争啊，各种各样这些都不要去做，就这个意思。以及就是说这里面当然就是其他的一些有的。就是如果在某一种程度上面大家享用饮食呀这样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规则规矩，然后就这类的。这些呢其实就是饮食的这个部分，我靠啊，就是说如果别人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特别那个就没关系，但是不要就是随意的享用他人就是剩下的这些食物啊之类的，然后不要贪执上师的地位，不要脱离自他的界限，不要跟随昏沉沉钓局的这种所转，就是心智保持清明和稳重这样的意思。然后就是在修行当中念诵仪轨这些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说不要有夹杂很多太多的，有些就是夹杂很多贪嗔痴各种闲言碎语当中，这样子的话你念咒的时候一段一段你可以停下来做回向这样子，然后再来要把办的事情办完，但是不能够一直就是心特别散乱，习惯了没有重视法，没有这种尊敬，有点慢法，有些时候这种的心态，这些就习惯了就不好，就是坐禅的时候好像就是快睡着了这些，但是这里面没有说坐禅快睡着的，这个没有说，不离灌顶的收音，灌顶音之收音，然后不扰乱瑜伽式的坛城，然后就是不失去这种顶戴上师，就是意思说不诽谤上师吧，这个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应该护守的。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也有讲到，就是机密意序这些里面讲到的各种各样分类的方法，包括共同以及殊胜的不同的誓言，进行的誓言，应该持的誓言，平时应该做的誓言，然后前出诸中的这些障碍的这种这种誓言，间接上面的誓言，就是摧毁四谛这些上面的，一共分了九种誓言，包括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密乘里面本身含摄有其他的菩萨以及行为小乘的这种的戒律，所以在这个里面密续分的时候也分得很细，就护持的誓言呢，等持的誓言，威仪的誓言，饮食的时候的誓言，就是意思是说这些有一些轻重缓急一样，就是有些根本，有些是分支，所以根本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得很细了，就是细微的这些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如果平时做人做事的时候比较得体礼貌的一些做法就为主了。然后就是跟这些密乘的相应的这些人呢，本来是除了人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众生，但是主要是讲我们讲的是六界的这种的人，这个意思是我们是由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石界组成的这种的一个色身和心识结合的这种的肉身，所以有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天道的某一些众生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地大的这种的色身肉体很负重的这种的身体，放下来有很大的重量啊，可以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讲呢？可以触摸这类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主要讲的是我们这个人生呢，就是时间也不是太长太短，就是一百年这样子，或者七八十年。人生每个人生到每个阶段都不一样，但是刚好文思修、戒定慧这些修持当中呢，还是能够出成绩， 因为有苦乐交替的这种中间，所以能够看到轮回的过患，同时也有福报，就是修持佛法，从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就是当然就不同的法门遇到的总是一部分人，但是总是有这个在这个世间界当中呢，能够有专门修心的法门，然后明心见性的这些道路，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也另外一些是我们讲到的这种，因为很多人犯戒和不犯戒，他主要谁也不想犯戒，但是因为有时候有种种的这些不认，没有了解到底什么是戒，有时候呢就是不知道犯戒和不犯戒的界限和这种忏悔的界限在哪里。所以有时候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就慢慢就或者是没有警惕心警觉心，没有那种要赶紧忏悔的心，反而觉得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些怎么讲的事件的处理的方法，或者是根据自己的脾气的性格的这些差别而定，说应该到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应该忏悔，或者是就是耽误不用忏悔，或者是就是我们说的人间读一口气就不愿意忏悔，那解脱和一口气哪一个重要？肯定解脱重要嘛。但是有时候就是人用是习惯了世间的这些做法用法，人在着急的时候，尤其是想到的是那些他手里面的就不是那个记忆当中的有一些人生的信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古代人说的，有那些古代人说是信条的，很多人呢不是解脱道上修行的人，所以他说的那些呢符合世间法，但是不符合出世间法很多方面，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就是苏谛和圣义谛一样，就要分清楚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所以这样子呢，你可以就是说长久的安乐比短暂的安乐重要，解脱比这个轮回里面的安乐重要，所以实修的这些比去仅仅是你听一听说一说更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说完的时候一定要大家去怎么讲去做，所有的事情一样，不论犯的怎么讲戒有多重，你是有怎么讲机会忏悔的。所以在这里面呢讲到时间上面怎么去忏悔，失而复得的这些方法，然后讲了堕罪的这种界限，所以堕罪的原因吧，堕罪的这种的原因，然后怎么样保持不堕罪，这些上面如果堕了罪怎么样去忏悔环境的这种方法，然后没有不需要不断的去忏悔，有一些戒呢你能守住的话，这个守的这种特别重要，如果那即使守不住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忏悔，没有忏悔的这个过失，就如理守法的守持戒律的功德，这些上面就是讲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没有堕罪的这种就是说为什么会堕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讲就是四种堕罪的因缘吧，我们就是这个上面的读一下啊。莫说失而复恢复法，不知罪戒不尽失，放逸而行或多似。犯罪四门无着无助许。彼之对治修学处，敬重恒一正之念。尽情对治大烦恼，如是应当修学彼四种所断基础上附加妄失念不明，称为失悔之六因，即向戒序有明说。所以第一个是说就是为什么导致这种犯戒的因，然后如何对治，就是这个部分。他的目的呢就是不要犯，以后就不要堕罪的这个原因来讲，这个就是堕罪的因以及对治法。 所以不是让我们不断的堕罪，然后就是怎么讲呢？讲这个，而是说堕了罪怎么去对治，怎么去叫防范，然后哪些原因可以堕成对容易堕罪？这样清楚的时候呢，不至于就是说，要不然就是自己不管不顾了，要不然就是很害怕，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守戒预防而去随意的犯戒。过了许多年以后，知道的时候后怕，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觉得就两难，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所以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呢，这里面就讲到说，一个是舍戒的四因，不知罪戒，然后这个堕罪的界限不知道，就是主要是取舍的这个界限不知道导致的这种堕罪的这种界限不了解。那这个也在后面有讲的，是说就我们说开始有这些念想的时候，当然一切来自于念想，所以念想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极短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断除这种的邪恶的念想或者是不当的念想。所以这个烦恼出生时立即斩断，就是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也有嘛，就是当烦恼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刻是最容易，就是最简单容易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本来要偷东西，本来要杀生，不要杀人放火，这样的话他开始没有做之前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如果有足够的警觉，说我在干什么，我这个做出来有道德的后果，做这些事情对谁好，对我自己好吗？对别人好吗？你这是对家人好吗？就是这你真正的就是长期好吗？短期好吗？你这样去分析，发现这个你以前发过的事，说如何去怎么讲呢？行持善法以及防止恶行这些上面做对应、做比较。那这样子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在心念上面打消。如果心念当中的时候你觉得没事，就把它酝酿吧，就去想嘛。想多了以后呢，开始就是会随着念想的积累，就可以变成这种怎么讲就是这里也有一个就是思虑思绪来积累的一个过程，积累多了以后呢，开始铤而走险，开始就是心里面老打转的这些念头这些想法，然后进而可以就是走上一些怎么讲的小事这种犯罪一样，很多人从小的时候偷针，长大偷什么什么这种，的变成大盗，类似的就是杀生也一样，其他的恶行都是一样，从一点一点慢慢陷进去了以后，就开始对这些怎么讲习气裹挟，或者是卷入这种的习气里面。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开始的第一个因，说舍弃。里面的说不知罪戒，应该说罪戒当中的开始是从念头上面，经常注意正知正念不放逸来念头，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变成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变成语言，变成这种思考和语言，然后进一步变成行动，然后再承受的时候呢，就像承受牢狱之灾，承受精神一辈子的这些精神上面的困扰，哪怕是一辈子没有人怎么把你怎么样，但是你的内心当中呢，是怎么讲，给自己或是人活着，有时候是自己明白自己心里面的事情，所以会有种种的这些障碍，所以这些障碍和你所得到的东西所做的不成比例。人的心里面的障碍，哪怕是今生死了，还有来世的时候投生的时候最紧张，死亡的时候据说常常人现眼前闪过这一辈子所作所为一样，那时候就很难过自己的那一关。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时刻呢，你需要做适当的取舍，而不要被贪嗔痴冲昏头脑。总的来说就是取舍这个罪戒。然后第二一个就是这是因为是密乘的这些修行，是就是基于这种小乘显乘之上的一种，或者说基础这个基础上面的一种的，就有了这个基础，有了出离心，有了菩提心，然后这个上面才能有修习密法的这个可能。你说我没有修习菩提心，我可不可以修习密法？这个没有办法的。如果你说就是我觉得密法的修行还不如这个世间的名利财色重要，那我是不是可以修啊？那这样也好，这没办法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强调这种就是 以信心、亲近心以及恭敬上师这类的概念，这种的羞耻要首先你要去了解，不然这些上面你觉得仅仅是一个概念的停留，而没有进一步去了解，进一步去怎么讲呢，实践，那这样子的话会变成怎么讲，修道当中自己要不然就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修行，要不然就是会过头来又退失，所以这样子呢又违背自己的很多的这些当初的初衷承诺以及修行的戒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比较好走的一条路呢，就是保持身与意的端正，以及心依于法，不是让法依于你自己的分别心和烦恼。所以这个分清楚，所以心依于法，不论是什么时候，哪怕是遇到生命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呢，也想要想不舍弃法，不舍弃三宝，不舍弃上师，不舍弃这样子，有这种的承诺，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人会心里面比较踏实，也不再有那种的各种的困惑，这个掂量说这个对或者是不对，我应该怎么做，这些你已经明确了，这些都是诸佛圣贤种种的这些经序里面论点里面，你找每一个千篇一律都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找可能数种的这种十四根本戒的解释，你仔细看来他们的意趣都完全一样，所以知道这个修行就是这样子。所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是像吃饭一样随便挑这个自己喜爱的东西一样，所以说这一条我愿意守，那条我不守就算了，不是这样子。因为仔细你想来，这每一条戒没有一个不是对你的最深的爱和最大的智慧的这种呈现，让你就是强行的就是提升，让你就把你从下面往上推的一个过程，就是走得很慢，或者是走得这时候呢就是在下面推你的就是这些怎么讲戒律的这种羞耻，誓言的这种羞耻。就像一些人爬山爬这个悬崖的时候有保险绳一样的，这些都是保险绳。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第二一个就是对于上师所传的法或者是学处或者戒条这些上面没有恭敬心，是因为对上师没有恭敬心，所以对他所讲的法或者是让在他面前受的戒也不是那么重视。所以这样子的话也会这种，既然你要在这个怎么讲师门下修行，这个传承下修行的时候就要尊师重道。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放逸而行，就是虽然有一些恭敬心，但是说但你有时候是没有见到这种破戒的过失啊，或者是说没有这种正知正念不放逸的这种的心态，有很多放逸的心，虽然恭敬但是好像其他方面不愿不学没有多闻这样子。原因呢就是变成比较怎么讲放逸懒惰种种的原因而就是产生的这种犯戒的时候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觉知到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烦恼粗重，就是你虽然也有这种防戒之心，但是一旦烦恼起来了，一旦情绪重了，一旦就是引起了某一种的口舌之争、嫉妒心、骄傲心，一旦引起这种愤怒心，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好像就一下子就戒律就被洪水般的这些情绪冲破了，就是那个堤防的那些堤坝一样被冲破了。那这样习惯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会非常的门，或者说这四个音呢就是舍戒的四个音，就是大家记一下就是一个是不知道，一个是不知道，就是说从什么界限可以变成的这个过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不恭敬这种善知识上师这样子，他所学的从他那边得到的戒这些都也随之不恭敬的这种的心，以及放逸而行，以及烦恼粗重而就是这种，就是说 不知道是一个原因，然后觉得没什么不重要，那就犯就犯吧，就无所谓那种的心，以及虽然有恭敬心，但是没有正知正念，正念薄弱，平时不怎么去禅修，不怎么去增长思维，这样而变成没有正知正念而比较放逸。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本身习性比较糟糕，就是有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呢，是翻江倒海，谁也挡不住那种的，就是个叫什么刚强难化的。但是说因为某一些因缘，可能也中了一些跟密续结缘的这种的缘分，所以这样子呢，这些四个原因呢是我们需要对峙的。那这对峙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如何，就是我看啊。所以对这个对峙的时候呢，就是明确取舍的部分。那怎么去明确取舍呢？那就要好好的去学你如果是出家人的话，去学出家人的戒律，好好的律部的这些。为什么出家人就是新月满月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唱念诵背诵，就是出家人的这些戒是应该按道理自己应该是能背诵的。一样，如果你是那个怎么讲，受了菩萨戒的话，那你菩萨的这些戒条，如果你能守，的这些种你愿意守的曾经受过的这些戒条呢，应该背诵。然后密乘的十四条根本戒应该背诵。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心里面清楚说啊，这些因为你忘了以后说啊，到底密乘戒是什么，我都忘了，就不记得了，没不会有发生这种的事情，说不知。不会因为不知道而犯戒的。因为不是说以前民间有说法嘛，就不知者无罪。其实这个里面，你如果受了这些菩萨戒，你应该是知道的。如果你不知道，就是你对修行不负责任，或者是如果上师没有传的话，上师对弟子不负责任。这些戒条是什么？那如果传了以后你自己不记在心里面的话，你对于法、对于上师、对于修行不负责任。对于众生，对于自己，当然这个也包括在里面，说不负责任的这种心。所以说一定要就是明确取舍，学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说上师的这个概念，说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是一直上师，没有师拿来，就是没有上师恩拿来如来得，或者是这样不求上师恩。所以意思是说，上师过去的这些诸佛菩萨也是以上师的这种的依止上师而获得成就，所以，也是一样，上师即是本尊，上师即是这种空性，在这些修道上面，你可以看到一切都是上师的这种，就是指明，如同明心见性的这个过程一样，如果标示这些过程。就是上师的这种恩德，就是说外在内在密的上师。有些时候说啊，我的这个就是内在和密的上师应该是更重要，其实一样的重要。对于一个还没有证悟的人来讲，外在的上师就是更直接的这种的渠道。然后对于成就的人来讲，他成就的时候一样，他没有这个前面的这个怎么讲指引的话，后面的成就不会得到。所以一样的，在这个时候，他更加的珍惜这种这种上师的这些概念，所以就是我们对于心里面呢，就是说从修道当中，上师即是法，因为他所说的这些法门，你如果仔细或者恭敬的心去听的话，都是甘露妙药这样子，因为法而成就佛，因为法而就是聚集僧，所以说法者。这个善知识或者这些当中呢，就是佛和这种僧的这种集合和来源一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上师又是过去佛的这种叫什么就是代表过去佛的这种的诸佛菩萨的一脉延续传承者，以及现在佛的摄政，未来佛的部处，或者是这样子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师的概念非常要你们在自己不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很怎么讲呢，纯粹是概念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上面，而是从内容实质上面真正真实的做一些了解。然后对于 法的这种恩德上面要有信心，要有感恩的心。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佛法当中呢就是做这种修持修行当中呢，就是说如果就是你从那边得到法的时候，你得到是什么呢？得到的是这种悲智的这种传承，所以他有窍诀，他有这种的传承，他有这种的戒，那这样子呢，就是传戒、传这个法，传这解释法义，给予传承，给予窍诀，那这些时候呢，内心当中要有真实的这种对法的法恩，对施的施恩这一种，不是说怎么讲，这个是一种自然的。因为你母亲有养育你、生育你、就教育你的这种，所以大部分的人一定会有这种就是对父母的一种的感恩的心，至少这个肉体是他赐的，所以这样子呢也是有一种骨肉不分的这种骨亲肉亲这种的很亲密的一样，在法上面赤裸裸的法将传的时候呢，精神上的这种父母一样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源头这个渠道一样，这个它既是这种的渠道，然后你要证悟或者是修行上面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不能够堪比其他的世间的得失呀，或者是很多世间的纠缠的这种感情呢，或者这些呢相比较的话，应该说上师这些的位置你应该放在你更比这些更加重要的位置去看。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明知失德生尽心，然后正知正念护自心，或者正知正念不妨义。这个上面第一个明知取舍之学处，这个是针对于不知罪戒取舍戒这个来讲的。第二一个是明知失德生尽心，这个是不尽上师及学处，为这个而就是对治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放逸而行不晓就是对戒不护戒这种的不谨慎，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正知正念护自心这样子。就是我们讲的一样，如果你没有对照正知正念，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但是需要再讲一下。就正念的意思是说，一个是你能够安住在正见上，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什么是正见，这个就是正念。你就是说对照，如果你是受了菩萨戒的人，你一下子记得你是受了菩萨戒，而且菩萨戒里面有不舍弃众生啊之类的，就是黑就是四法白四法啊，四白法四黑法这些都当中有了解。那这样子的，这个代表你有正念，就是你念呢这个有记忆的意思，你记忆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你已经发了愿做的事情，这个有一个记忆的帮助，然后你能在这个记忆当中呢，就是参照这个来能够安住。正知的意思说，你要观察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想什么，你正在干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你一边是知道自己这个也在看，警觉你在干什么，另外一边呢你应该干什么，这个里面呢都有，所以叫正知正念，或者是正念因为正念而去对照的时候生正知，或者是因为正知你先观察自己在干嘛，然后想到我应该干嘛，就是正念就起来了。所以这样子那能够就是护自己的心。然后最后一个是烦恼粗重啊，就是不因此而不护戒，这个呢就是对治的这个力量呢，就是精勤对治粗重的烦恼，粗重恼，精勤对治粗重的这种烦恼。那怎么样去对治粗重的烦恼呢？就是要靠平时的这种修定的力量，修慧的力量。如果你真正的会上面有突破的时候，你也能够对治烦恼，因为空正的这种的见解，情绪的这种左右困就摇摆的这种力量，就是荡然无存，或者是说渐渐消失，或者是因为发广大的菩提心，这种，要不然就是智慧，要不然就是慈悲，这种的强烈的升起来，这种的功德以后呢，其他的烦恼贪心。如果从对治的角度来讲，因为知足出离的心而就是对于能够对治贪色贪财贪很多东西吧，就是贪食贪 名贪利这些，然后如果因为这种真真正正的有一种的爱他的心，就是不放弃其他利益、其他众生的帮助、其他众生的这种直至成佛的这样的一个愿心，让他们在精神上面主要肉体上面能帮多少，就暂时和究竟上面都有一种利他的心，所以这样子呢，护这种就对峙这种私利、自心、自我的心，然后总是想到自己，总是想到这个这样子，自己的这种一切这样子，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菩提心的这种的修行，爱他心的修行，对治想到自私的过患，爱他心的这种功德。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菩提心的圣意和世俗两个层面吧，就是圣意的空性的层面去证的时候呢，就是有所起悟，就是万法的这些本质。因此而对于这种世间的这一切的没有那么大强烈的这种情绪性的执着和反应，所以这样子四个，然后后来再讲了就是另外加的有，就是无明就是不明嘛，失念和不明这两个，就这个里面呢，就是这跟这些之前的有一些差不多，有一点相似，所以它是一个附在上面的一个内容，就是失念不明，因此而导致的。所以失念如果不明，这两个有的话，就是有这种忘失呀。你开始有间接性的，还是能够记起来有正念，但是又一会儿又不是那么明，这样子的话，就是细微的能够更加就是混成调局这一类的要，怎么讲克服。所以混成调局的克服的最大的能力还是来自于正知正念，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有细微的混成、细微的调局这类的当中呢，就是能够经由正知正念不放逸的修行呢，能够就是做这方面的对治。然后后面的最多跟堕罪分支计算法算法。诸尽意乐加行进，或等起或知对境，正心越是生与故生与作，无物而行无悔心，超越忏戒称他圣，正心如若未俱全，称越十罪如僧残，次第而下粗丹堕。恶作罪相皆当知，病逝自有为他事，大利无声稳必要，获利开许与丰富，欲生命难则无罪，净化庄严续种说。这个里面呢，就是开始具体的讲，刚才讲罪的界限，就是根本上面的因，我们讲了四个因嘛，所以不知道界限，不敬上师，然后放逸而行，烦恼粗重，这个几个因以及对治的方法我们也已经讲了，然后这个下面呢开始讲的是说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具体再分析，就是一些罪堕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的组合它变成一个罪堕。一个是我们平时讲的一样，就是一个是有这个动机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由这个行为，就意乐和加行两个部分。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身与意的这种的承办，把这个事情做了，就是完成了，这是第三个。所以，第三个是采取行动，一个是知道对境，就是知道你就是所做的这种事情，这个是对谁做这个事情，或者对哪一个对境来做这个事情。这一般来讲就是对境了，然后也意乐，应该意乐对境，对境或者对境意乐都一样，然后采取行动承办事情，这样子四个条完备了以后，就是一般就杀刀这些上面都有这个部分嘛，就是知道要杀什么动物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知道这是因为这个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贪嗔痴呀，或者什么原因起来的，然后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想法。然后开始要做这个 准备啊、安排啊，或者实施啊，就是找人啊、帮忙啊这样，然后最后做完了这四种，就是一个方法，就是四分之、七分之里面还有一种的方法，就是说也是因为这种贪嗔痴的烦恼之中所引发的，这里面的登起呢，就是意思是说，心往心所当中呢，产生任何善意念、恶的意念的时候呢，就是善的意念和意念从内心当中出现，投射到这种对境上面，然后心所上面，然后这里就是动机意图的意思，就是登起的这个动机意图。不论有善的动机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的意念会产生善的语和善的这种身和语的这种作为。然后善的这种动机呢，产生善的语、善的行，就是这样子。恶的意念呢，控制下呢，这种的动机产生的时候呢，就是导致恶业，这种不善的业、不善的语、不善的行为、不善的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所以在这里面讲的这个，等起就是一样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决定下的这种语言和行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是第一个，就是因为烦恼粗种的原因，这样的动机、这样的意图、这样的发心，这样所引发。第二一个是，就是你内心当中，当时就是认识成为这种与誓愿相违的对境，你即便是知道自己这种怎么讲呢，对这些相违的。做法或者是这种的对境，你与你的誓言相违，原来是说护一切众生，就罪过你想啊，那我要就是，就是没有愿意就是置他们于这种佛的这种境地的想法，而是随时可以舍弃，对于法友也一样，如果你知道这是个法友，但是你知道这个是更加紧密的一种的解脱道上的这种的正规的这种对境，但是你就是说发了这种的修了密乘以后，应该有这种的誓愿在了，但是你这个誓愿在你是认识的，但是就是你还是会做这样子的话，因为贪嗔痴而烦恼的重的时候，第二个就是这种的引发的对境。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身于意正行，就是你骂或者是做或者打或者是反正不论是什么样的一种的身于的这种的行为，然后做完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做完了以后呢，在六个小时不是六个小时，24个小时，六时就是一个时是古代的算法，就是四个小时嘛，4、6、24小时里面的时间里面呢，你没有真正的忏悔，这是为什么密乘里面修行的人很强调24小时之间呢，就是不生过夜的气一样，不没有过夜的罪，应该在睡前呢要念21遍百字铭呢，这样去忏悔自己真诚的忏悔，因为怕这种的破戒的因果，怕这种怎么讲呢，诸佛菩萨如同看众生呢，不是我们眼睛没有看到就没有看到，就像弥勒菩萨不是那个无助修持弥勒的为本尊的修法的时候，他说最后修了12年，这样最后说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出现，我这么辛苦的修行，这样去观想就祈请你这样子，那弥勒菩萨说我一直都在，只是你没有看到，因为业障一样的，就是诸佛菩萨就是圣尊如同就是住在自己的心意当中一样，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有一种这样的想法，这种的了解，的确是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观这个相续，或者是了知相续一刻，就是诸佛菩萨也是如此，但是完全能够了解，他人的这种意念，所以好像有这种圣尊在你旁边，如果有佛陀在你旁边的话，你不会那么放肆，不会那么。怎么讲呢，生气啊或者不管不顾什么事情这样子，而是会比较谨慎，所以一样你平时心里面想到就是诸佛菩萨无处不在，就是辩知正辩知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你有一种认识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在早一点的时候呢，尽量反复难免有一些时候，但是马上忏悔，像阿底夏尊者讲的一样，修习密乘的时候，就是很多是念头上的这种的不清净的念头的想法，所以这样产生的时候，立马 就是不过夜的忏悔以外还会发生的。所以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心，所以这个人呢，做这种的舍戒的人，这些不是因为他是疯子，如果这个是病人，这是疯子，完全痴迷乱迷乱的这种状态的话，他没有什么这个破戒的这种，因为他已经心智完全混乱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对所做的事情没有后悔的心，还有一种怎么讲，称硬的，就或者是僵的那种心，脾气倔强一样。如果修行道上面的，不能够用这种怎么讲呢？这也是一种情绪性的这种的障碍嘛。所以尽量不要有这些情绪性的障碍，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对其他众生更没有益处。所以对大家没有益处的事情，干嘛要去做呢？就是人是有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有这种的信仰，即使需要忏悔的忏悔，即改正的改正。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这种上乘的这种选择。然后所以我已经忏悔已超过时间，所以如果有这种的时间，就是说我在密续的不同的密续的典籍里面，对这个方面大体上面有很多一样，但是个别也有不一样的这些算法，算的时间都等一下我们再算。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就是一个是意乐，就是心里面的动机，然后再一个就是对境采取的行为，然后就是明知故犯的这些做法，以及用三门去承办，然后而且超越了这个时间，你自己心智正常没有疯，而且还愿意犯这个戒，然后犯了以后也不后悔，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些都具备了以后，就变成他胜，就是罪恶战胜了你的这种正知正念，以及以前的这种誓愿的这种戒条戒学，你守的戒呢破了以后呢，他就他胜了，谁胜了呢？其他胜了，就是罪恶胜了你的，你不是要求道成佛的上面呢，就是发了这种愿心嘛。结果呢，就是负面的这种力量胜了以后，就是他胜。你的话应该是愿意做好的，但是就被烦恼所转的这种。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他胜里面有一些不具备，不具备其中的一些之分的这些部分呢，这个，然后没有做忏悔，过了，比如说24小时呀。这时候有不同的算的这种的最多的方法，但是就这一个，比如说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或者是这样子算的，就是这些不同程度的。但是为做这个忏悔，的实现里面没有做的时候，就是这个部分叫越是堕罪，就是越这种的时间的堕罪。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如果分支未全的这些污染性的就是粗罪，如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七条七种的部分那些里面的要素越就是条件越来越少，就是说有时候就是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对境，有时候是没有意乐，有时候没有就是行为，只是心里面想有时候有对境有想法，但是这个没有什么明确的这种，这是一个习性。有时候承办的这些愿心呢，中间有很多后悔，觉得不应该这样去做啊，所以而且在很快的想到的时候嘛，几分钟几个小时很快又忏悔了呀，这样子。所以对于有后悔的心，在没有超时间这样种种的这些某一些部分存在，但是不是全部，有一些部分不具备这些的时候呢，就开始就是算这个粗罪，还有一些就是脂肪再少的时候呢，就是单堕，还有更细微的一些条件，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微罪作恶。然后这个部分，然后说有些是因为金刚法友之间呢，也是会有说另外一个人做得非常不好，你看得出来不好的时候呢，因为很真诚的心去为了帮助他，然后看起来责难似的，就是谴责似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样不好，这样这个也是 为你好的，从某一种角度，从这种他也能接受你，能够有这种的信任，那这样子呢，就是有一种相似的这种影像的这种的罪一样的，就是看起来在好像在谴责人，谴责那种法友，就是其实是影像罪，就是实际上没有罪的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对于讲到的一个条件是说，密乘里面怎么去看这种。就是如果某一种有能力的人做自我的画面作画或者是去世的时候来去自如这种的人呢，他没有什么罪。然后另外一些就是有点像现在讲的安乐死一样的，安乐死的话如果你在一些里面呢不允许，就是所有的寿命寿量这些要自然完成，不然会有一个或者是半个这些不同的说法，就是有杀生的罪业这些不能做这样子。但是在这些里面呢，讲到说一个是自己在生病然后不由自主，然后就是说为意义更大的其他的他事，就是说意思是注重的这些这种为他着想的一些理由吧，然后而且或者是能够他利，就然后这样的就是为了稳固无声之意，然后引导他众的必要，或者是说这里面讲的获得正悟，修行的能力，以及得到本尊的启示和这种说得到本尊的这种，就是启示开许，或者自己上师的这种经过很观察的这种有智慧的上师，他们的一些丰富，或者是就是开许吧，这样子，而死的这一类的，就是就是这种的就没有罪。这个就是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里面讲的精华庄严序，精华庄严序中说精华，对，就这个意思，这个里面有的。所以但是说你如果没有有本尊的这种的开许啊，你是个修行人，然后也没有得到这是上师的这种的认同啊，以及没有有太大的意义啊做这些事情，然后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而且不能是因为就是说其他的任何轻简单的一个理由想不开啦，或者是就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理由吧。这里讲了九条理由，所以这些都具备的话，那你就是说可以有这种某一种的方式来就是决定自己要什么，或者是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上面发了巨大的愿，还有修行上面有一定的这个稳固，而且对业这方面的这些上面呢都有某一种的境界上面的了解，所以这样子。然后如果时间就是超的这个时间呢，如是昼夜六座中勤观取舍试验处，超过六时成月时，月一日一日月一二年分称为是月事毁，月毁事毁事，诚心诚意做忏悔则可恢复后重见重见，若月三年不能复。所以这个里面讲破戒的这个密乘里面破的这些戒呢，对这些种忏悔的期限这个做一种的分析，怎么样去恢复上面呢，那什么时候再恢复。然后一般来讲就是说一天24小时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去对加以对峙，没有加时这样子的话，就是叫月时。然后一个月的话就是抵触，一年的话就是损伤，两年的逾越，然后就是三年这样子的话就是超过了以后就是毁事，就毁坏掉的这种。那在这里面呢也有就违约誓言违约约誓违誓失誓约誓毁事这样子去算也可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如果诚心诚意的就是去忏悔的话，这些戒就是可以在这些当中呢可以忏悔。在这个里面呢尤其在讲到三阶轮里面讲到假设已经逾越三年，那就没有办法再恢复。所以这个他们引用了誓言庄严序当中的话，若倘若逾越三年者 永远无法再恢复。假设接受分二者，必定堕入金刚狱，寒食为由苦受苦受痛苦。所以这么一个部分。因为这个里面讲到这些呢，就是这个是很怎么讲的殊胜的，很直接的、很直指信心的这些修法，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相应的根起、山根、慧根，以及就是调顺、调伏的那种的心，就是因为对境的严厉，所以那你手持的这些戒律要求也是一样，是有时候小乘里面开始的时候，就是基础乘修受的这些得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他们是有很多方面是你是。是口和身的身和口的部分的戒比较多，你看的时候，然后在大乘的这些菩萨戒或者是密乘的这些戒里面，很多是这种这些态度啊、动机这些上面的戒，所以你要不断的好好去忏悔，每时每刻就不断的，那这样子的话，你也会不断的往上进步，所以就是屡犯。就屡屡再犯，超越时间，这样子的话，就是会这种的誓言，就时间上面超越了，像刚才讲的样那种的，就是时间超过的这种的，就是最堕罪当中有时间超过的这种的罪其中的一个嘛，我们想的。月食罪就是月食的这个时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三年以上破了戒，完全不愿意恢复，也没有忏悔心这种的人呢，以这种为伴，你觉得还要就好好的跟他跟这些破戒的人相处罪业的时候，这种叫伴誓言者，就是陪伴这种誓言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种叫顺势什么顺势业就是如果就半誓言者，就是半誓言，就指的是跟这些有，就是你自己本来是跟着这个传承这些上师这个法来修行，结果这个破了三年没有忏悔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还以他们为伴的话，有某一种的过失，这叫就是半誓言，半誓言就是誓言嘛，所以应该说陪伴这种损伤的人嘛，应该是。损伤戒体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顺势誓言是就是意思说你还有很多的人情啊、人情世故啊，很多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护着这个人的、这样的想法，有的话就是顺势誓言，就是随顺了这种的破誓言的人，然后有点像不是说完全随喜这种的恶，但是至少觉得就好像还不是那么亲民的了解这种的过失有多严重吧。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可能今天时间也有差不多，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这里讲了这些呢，主要是让大家呢就是从实践上面，从这个犯戒的原因上面，这些上面大家都是修行人，所以都希望能够增长这种羞耻，年年有进步，月月有进步，日日有进步，有时候修行的成败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且就是烦恼比较粗重，问题比较多的时候呢，自己就是反而是修行的最佳的这个契机，平时说显现不出任何境界任何见解的时候呢，只有有遇到一些对境，遇到一些得失，遇到一些纷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看法的时候呢，自己心是不是稳固，人格有没有稳重显善，以及有没有就是把这种上师法友法这些大家一起共同修学殊胜的法这些放在第一位，而是自己的烦恼欲望贪嗔这些放在第一位，这些上面呢很一目了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就像每个人都有生病的可能，也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就是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没有预防得病了以后需要吃药一样，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不是说一定相互需要谁谴责谁，在这个世界上面呢有种种的过失或者是逾越这些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及时的就是 错一步不能错一百步，不能错一万步，从这种角度去不断的就走怎么走这个解脱道。就像你不能偏离，从这个地方旧金山到北京的话，你就是往先是一个大概的概念往这个西边走，然后就是不断的要矫正这个就导航一样，才把你最终走到北京去。虽然如果你一直不矫正的话，你可能跑到南极去了都没有发现。所以你不断的矫正的当中呢，你肯定会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你会到的。但稍稍有没有就是摆动啊，就是因为中间遇到的水浪啊，海的暗流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有的一样的，就是修行当中呢，有时候有内在的暗流式的这种的情绪，有时候有波浪、大风大浪，外面的这些事情纷争，很多社会的这些变化以及生活的这些变化，在生老病死的变化当中呢，会有一些这些需要自己去面对。真正得到考验的时刻也就是在这个时刻。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平常都是怎么讲呢，妈妈厨房里面的时候每一个都是一个柔和的这种善人一样的，这种说法有，只有真正的遇到这些一些对境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是一个把握机会趁热打铁修行的一个时间。以前的 Campbell Mansell 他说的一样，是逆境里面呢可以验证你的正量，顺境无法验证你的正量。只有就是说当你处在这种困境，承受一些就是苦或者是极端的这种苦，爆发猛烈的这些情绪的时候呢，才能知道你的羞耻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如果你情绪烦恼特别暴露，这样子自己很难控制驾驭这样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刻你需要有见解，需要有这种以前就是怎么讲呢，就口干舌燥，大家都就是你也听得耳朵生茧，讲的人也讲到口干舌燥，这些又应该入心，就是安住在这些觉性当中不动摇。所以不被情绪和负面的能量所牵引，不能被他们所利用一样的。所以这种的力量所完全把握主宰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就是痛苦和将来痛苦的这种可能，就这种的力量。所以我们说所以这时候呢，你内心当中要想到就是被烦恼贪嗔痴转的时候必定是有痛苦，不是说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修持当中应该就是修这个一辈子的这些八万四千的法门，纠集起来就是对治贪嗔痴嘛。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呢，丝毫的疑虑，应该一下子就是由正知正念来怎么讲调顺调服。所有的这些烦恼贪嗔痴很多，从不同的细微和粗大的程度，就是说可能每一个这一种修行道上的人都会遇到，也不要就是想到这种就是不能对治非常可怕这样子，而是说这种罪业有了以后，你对他的这种对峙上面有升起一种的力量。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讲的这个法。今天讲的这个法呢，就是一个是说去了解戒条，自己守的戒条是什么，不论是哪一个上师传什么样的法，尤其是这密续的法，或者是你给你菩萨道的这些修持的法的时候，菩萨戒你好好去看去读，去怎么讲记在心上。那分别解脱戒一样要这样去做，密乘戒也一样要去这样做，然后自己心里面一目了然，知道就是正在发生什么，应该怎么去对治这些上面。所以说就不会有不知罪戒呀、不知取舍呀这样的问题，然后也要就是说明确的知道修行道上面就是四皈依，那这些上面呢你一个都不能缺。如果自己就是违越这个四皈依的这样的一些心有的时候呢，这些肯定不对，你需要就是让烦恼妥协而不是让法妥协这样子。所以这个呢，这样子的以后呢，你会不会说不恭敬学处呀、不恭敬讲学处的上师之类的，传授这些戒体。 抽补这样的一些上司。然后平时禅定这些时候呢，坐上的禅和坐下的禅结合呢，可以帮助自己就是升起一种正知正念不放逸的心，然后这样子呢就避免这种放逸而去破戒，这种不这种怎么讲呢，不护正念这种的原因，不持戒的这些犯难。所以另外就是说如果发现一次两次有粗大的烦恼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真爱的法宝一样藏起来，时时的拿出来用，而是发现有很大的过失，有很大的这种爆粗念啊，或者是粗动粗的这些种种的这些粗大的烦恼现前的时候呢，下一次要以此为戒，然后真正的断除，发誓要这种立誓的这种的能力，这个在金刚萨埵修持里面一整套的这种修法里面都有嘛。所以应该经常就是看那个 YouTube 也好，或者这上面一些彭措堪布他们做的也有，你仔细的去把这些要点记在心上去忏悔，所以这样子尽情对治这种粗重的烦恼呢，不会因为这种烦恼止不住而就是情绪有粗大的情绪，刹那的这种粗大的情绪造下无量的这些罪业，这个大家很多方面都学过都知道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这四个部分，就是应该和四种对治的方法。所以另外就是具体的细节上面，包括有对境啊，包括有动机啊，包括有这些行为啊，最后有承办的这些过程呢，以及你心智正常的情况下没有忏悔的心，以及超过时间也无所谓，也这种的各种行为吧，这些方面呢要有一种警觉的心以及断除的心。然后如果一天一夜能不犯戒是最好的，就尽量不要犯戒这个。然后如果有犯戒的话，不要让它超过24小时。如果24小时里面没有忏罪的话，不要让它超过一个月，绝对这个里面因为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抵触的这种的不是一个轻微的一种月食的一个状况，而是变成了抵触。然后在抵触如果这样积累，然后大家就是各有各的性格倔强，或者各有各的脾气，这样以后呢就是变成损伤，就是比更严重。然后再严重的时候就是已经逾越了，就是逾越了这种很紧密的这些关系修道上面的。然后再那个逾长的时候呢，就三年以后就三年没有出的话，两年前还是这种就还是可以有这种逾越的界限嘛。三年以上了以后就是毁誓，这样子没有办法恢复。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特别可惜，就本来是无上的法宝，就是如意宝，让你许愿时如愿时如意时宝藏一样的东西，给你手里面有怎么讲锋利的这种，就像砍柴的人如果用很锋利的刀去砍柴的时候呢，会磨刀不误砍柴工一样，你原来是用很破的一个刀，很辛苦，手也破了茧，出了水，流了脓，但是也砍来的柴呢不多，很辛苦。那后来找到一个很锋利的，一砍以后好多柴马上就是断掉的，但是你没有好好用它，而去用它来就是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这样子呢，锋利的刀呢用来就是伤害自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本身是用来修行，所以不会用的话就是像挥刀自宫一样，或者是害他这样的做法一样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这是为什么也要强调这种戒律，要有这种手持戒律的这种的心。所以最后呢，我念一下那个有一个金刚萨埵的修持的这个无垢忏悔序这样子的一个简略的一个版本，这样子。希望我们大家一个是不犯戒，如果有犯戒能够及时忏悔发这样的愿，以及大家 在这个修行道上面少受罪业，少走弯路，这样的一个发心。我念一下啊，无垢忏悔略序。嗯，本基初佛普贤王金刚萨金萨金刚亦如是大勇救主大勇救众护主尊大悲念我慧眼识啊，虽本无身缘清净，然获所生妄念中二取痴故违犯违犯皆大净法界。镜中忏，班子儿，密主所知金刚事，生于一密十万界，违犯以及衰败皆猛烈忏悔而猛烈惭愧而忏悔。我看今天我们的时候没有讲到惭愧的部分吧，好像是，对，对，这里面呢，暂时没有讲到这个惭愧的部分，好像对，有，就是意思是说，如果破了这种的戒律，破了誓言这样子的时候呢，要靠你依靠资方的力量之忏，就是有一种。不好意思，会有一种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的话，你没有办法，就是有一种知忏的力量。这个是靠自己的这种力量，然后就是自己正在做一些不好的，做造下了不好的劣的下劣的这些行为，而警惕自己的恶行。这个这种有一种内心的一种反省，就知忏。然后有愧的意思是说。我有愧于，就是我是一个佛弟子，我是一个大乘佛弟子，我是一个修了观了定，或者是修了受了这些戒，发了誓愿，受了菩萨戒，以及有大恩上师或者是其他的佛菩萨，会如何去召见我，如何去面对这样子有一种有愧疚的心，所以这两个，惭和愧，自己反省而知惭，然后。有一种愧对其他的人的一种的心来防止这些戒的发生，如果有发生的话，破戒的话就及时忏悔，就这个意思。就这里面也有讲猛力忏悔而知，猛力忏悔而回忏悔。萨多以衰违犯逾时故，那就是超过时间的。指使金刚空性母严厉惩罚所成之。现为世障欲淫忏，哄欲望游出大金刚无缘而离，忏业罪业忏，普贤本源觉性界无助无离界中啊。嗡巴扎萨多萨玛雅玛诺巴拉雅巴扎萨多迪诺巴迪扎这种没巴瓦斯托还有没巴瓦斯波还有没巴瓦阿那罗多没巴瓦萨瓦斯特玛没扎亚扎萨瓦卡尔玛斯扎没自动西两个人哄哈哈哈哈哈半个文萨瓦达坦格达巴扎波没门扎巴扎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啊。忏悔之王金刚三句者永拔轮回如然如染上铁血之点金迹，无名破事者变贤善，此救度轮回之教言。普贤如来普贤王如来意中所升起莲花，身为未来原者书写，这莲师写，愿我化身心子直欲萨玛雅我以此善而金刚萨多成众生无异于愿安置彼处。这里有其他的一些翻译，但是一样都是一个意思。金刚萨多就金萨您身何所似，眷属受量刹图集，汝圣相好云何妙， 我等亦今如是成。这是若清堪波丹正扎拉他翻译的一个内容，到时候我可以发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大家可以下载然后时常念诵。但是如果这个念诵一遍里面有金刚萨埵吗，你可以在这个金刚萨埵的部分念21遍，然后把它念完，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仪轨来做念诵。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就做回向啊。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大家在加州的晚安，在国内的就祝你们就过一个开心的一天。这些对了。